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2月14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清零政策未清零，中国首次出现奥密克戎毒株。维吾尔法庭审判后，受害者揭发集中营真相。
当时那个我都不知道他们到底给我干的孩子做了什么手术，他们也没有给我解释。3年之内我总共进去了教育中心3次，我待在集中营11个月以上，但是3个月之内我有个女人死去在我的面前，3年之内我失去了我的一个孩子。
我们的民主才是真民主，中共重新定义民主，对抗拜登民主峰会。
但是呢，对自己的自我标榜就很可笑了。中国人民有结社自由，有这个罢工自由，有这个抗议自由，这是睁眼睛说瞎话吗？
当年六四亡灵有罪，香港法庭判多人入狱，李卓人、李芷英判刑最重。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清零政策未清零，中国首次出现奥密克戎毒株。中国一直在坚持严防死守政策，志在将新冠病毒清零，但中国却仍然发现了新冠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星期一12月13号报道说，天津市疾控中心对12月9号天津境外输入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呼吸道标本进行新冠病毒全基因组测序和序列分析，经中国疾控中心复核，均确认检出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报道还说，天津感染者系入境闭环管控人员，目前于定点医院隔离治疗。中国方面敦促公众继续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坚持科学佩戴口罩、接种疫苗、勤洗手、不聚集等措施，并做到非必要不出境，减少不必要出行。中国政府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一直坚持清零政策。任何地方一旦发现疫情，政府就会采取禁足、封锁交通和全员检测等严厉措施。纽约时报报道说，中国为维持其清零政策，宣布将在冬季将国际航班保持在新冠疫情前水平的 2.2%。 自8月以来，中国也几乎完全停止签发新护照，要求抵达的旅客隔离至少14天，并上交大量文件证明和多次病毒检测。中国的疫情目前似乎出现了反扑趋势。据中国国家卫健委通报，12月12号0到24点，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01例，而一天前这一数字是75例。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峰星期六在记者会上表示，奥密克戎变异株进一步增加了疫情的不确定性，中国的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增大。米峰还说，12月以来，中国新一轮疫情新增本土确诊病例主要是集中在口岸城市及临近地区，疫情防控关键抓防，重点是守住国门，外防输入重中之重是口岸。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认为，如果中国取消封堵新冠病例的零容忍政策，全国每日感染病例将超过63万。有分析人士称，中国官方推出这一报告显然是为了压制中共党内和社会上要求改变清零抗疫策略的呼声。世界上目前只有中国等极个别国家还坚持清零策略，绝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与病毒共存的策略。南非11月底首次报告发现奥密克戎变异毒株，该国的感染病例也急剧上升。一些国家也因为奥密克戎的出现而采取针对南非的旅行限制措施。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澳大利亚、加拿大和香港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也相继发现了奥密克戎感染者。世界卫生组织上个星期在一份报告中提到，虽然似乎有证据表明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可能比其他变体更具增长优势，但尚不清楚这是否会转化为传播性的增加。
浙江省新冠确诊病例飙升，十多家上市公司被迫停产。由于中国浙江省最近突然沦为新冠疫情重灾区，十多家中国上市公司在当地政府严防死堵的防疫政策下不得不暂时停产，导致这些公司的股价在星期一12月13号的交易中出现暴跌。
浙江省在12月6号至12号期间一共出现173例本土确诊病例，迅速使该省今年以来首次沦为新冠疫情的重灾区。而在10月份，浙江省的本土确诊病例还只有一例。浙江省是中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之一，众多设立在浙江省的中小企业不仅构成中国制造业的中坚力量，而且还是出口和创汇的大户。目前浙江省疫情最严重的地方分别为绍兴市、宁波市和杭州市，在疫情严重的地方，整个社区或城区被完全封闭，几十万人被禁足家中，交通中断，工厂也被下令停工。浙江目前还有50多万人被集中隔离。星期天晚上，包括宁波嘉联科技、浙江中芯福材、浙江金盛机电和浙江丰隆电器在内的多家公司通过在证交所发布通告宣布暂时停产，以遵守当地政府为应对疫情而下达的管控命令。在这之前，另有真光股份、扬帆新材、耀石科技、黄马科技、贝斯美和浙江龙盛等公司已经宣布停产。目前因为疫情泛滥而被迫停产的浙江公司至少已有17家。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宣布停产的上述浙江上市公司的股价星期一出现暴跌，损失最严重的浙江春晖智控公司和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公司的股价跌幅分别超过 7%。根据中国当局的统计，星期天零时至24时，全国31个省市区共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01例，其中境外输入21例，本土病例80例。在80例本土病例中，浙江省就占了74例，而在浙江省的74例中，绍兴市占55例，宁波市占14例，杭州市占5例。中国政府一直以来都对新冠疫情和新冠病毒采取零容忍的政策，任何地方一旦出现确诊病例，立即采取严防死守的封控措施。浙江省本轮疫情主要集中在绍兴市，特别是集中在绍兴市的上虞区。截至星期天晚上，绍兴市全市累计报告107例确诊病例和一例无症状感染者。其中105例确诊病例和一例无症状感染者都出现在上虞区。早在12月9号，绍兴市上虞区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就下达命令，要求全区范围内除防疫需要和民生保障外，其他企业一律停工。12月11号，上虞区疫情防控小组又发布公告，对进出上虞区的高速公路、国省道公路、县乡道公路、村和社区道路、车站、水路等出入口实施交通全面封控。封控期间，除国计民生、疫情防控、应急救援等必须的保障类车辆和人员外，禁止其他一切车辆和人员进出上虞区。与此同时，同样爆发疫情的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也发布命令，要求区内除防疫需要和民生保障外，其他企业一律停工。以生产塑料制品著称的宁波嘉联科技公司星期天晚在证交所发布的公告中说，公司应其所在地宁波市当地政府的要求停工，同时也会采取措施将对公司业务产生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以生产通风设备著称的浙江金盾风机公司也在星期天晚通过证交所发布的公告中表示，其在浙江省绍兴市的子公司由于当地政府的防疫管控要求而停工。金盾公司在公告中说，停工可能导致产品交付上出现延误，而且公司12月的营运也会受到影响，但是停工对公司全年业绩的影响会很有限。路透社报道说，所有应当地政府要求停工的企业都表示会完全配合当地政府的管控措施，而且何时恢复生产也必须由当地政府根据疫情的变化做决定。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各地有很多省市区的地方官员因为应对疫情不力而受到整肃与惩罚， 因此现在任何地方一有风吹草动，官员们立即闻风而动，如临大敌。除了管控和封闭整个社区甚至整个城区外，也会立即下令区域内的所有工厂停工。浙江省绍兴市政府最近还专门下达一个有关防疫的追责问责通知，强调对防疫任务搞变通、知情不报、搞特权和散布谣言者，都将被从严从快追责问责。
被美国纳入军工复合体黑名单后，商汤科技延后香港上市。素有中国人工智能巨头之称的初创公司商汤科技，由于近日被美国财政部纳入中国军工复合体企业黑名单，而于星期一12月13号发布正式公告，撤回在港交所首次公开上市 IPO 的申请。
商汤科技原计划在港交所以每股 3.85 至 3.99 港元的价格出售15亿股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可达 7.67 亿美元。商汤科技表示，由于公司被美国财政部列为中国军工复合体企业名单，为保障有意投资者利益与考虑事态发展对其投资决定的潜在影响，公司董事会决定延迟在港全球发售和上市。商汤科技是一家总部设于香港的中国人工智能高科技公司，其产品被广泛用于智能城市、警方监控和自动驾驶领域。美国财政部上周五国际人权日发表声明，将25个个人和实体认定为与发生在全球几个国家的侵犯人权和镇压有关，并禁止相关人士进入美国，同时禁止美国投资人对这些公司或实体进行投资。美国商务部的声明指控，商汤科技研发的人脸识别技术特别可以识别少数民族人脸，包括有胡子、戴眼镜或戴口罩的维吾尔族人的人脸。因此，依据美国经修订的第14032号行政命令，认定将其纳入非特别指定国民中国军工复合体公司名单，商汤科技也因此成为美国投资人的拒绝往来户。美国财政部的行动不仅迫使商汤科技上周五暂缓原定的对其上市股价的定价，而且也让其暂时撤回上市申请。联合国的人权专家和全球的人权团体估计，在中国西部的新疆，大约有100多万维吾尔族以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人士，近年来被以反恐和去极端化的名义关押进再教育营。欧美很多国会议员以及美国特朗普和拜登两任政府的国务卿都认定中国当局在新疆对维吾尔族人的侵权行为构成了种族灭绝罪行，但是中国政府对此严辞否认，并称维吾尔族人口的增长率高于全国人口的平均增长率。商汤科技被美国政府列入中国军工复合体公司黑名单后，曾发表声明，对相关指控表达强烈反对。该公司还声称，美国政府的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反映了对商汤科技根本性的误解。商汤还表示，科技发展不应该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商汤科技在撤回上市申请的公告中表示，公司后续将刊发补充招股章程，更新上市时间表，公司也会提供香港发售股份的相关申请程序以及其他相关资料。根据商汤科技原定的上市计划，公开发售本来于12月7日开始，至12月10日中午结束，原计划于12月16日公布最终发售价以及配售结果，并于12月17日正式挂牌上市。商汤科技在发布的公告中表示，所有申请股款将不计利息悉数退回所有的申请人，公司仍致力于尽快完成股票的全球发售以及上市。
维吾尔法庭审判后，受害者揭发集中营真相。台湾东突厥协会星期六12月11号于台北举办揭发真相维吾尔法庭审判论坛，邀请到来自美国、日本、欧洲等地的维吾尔人透过视讯说出他们被关押在新疆集中营的真相。四位受害者现身说法，说出他们的亲身经历，包括有人遭到酷刑，有人被强制绝育，有人甚至在重获自由后还饱受创伤后的精神折磨。回顾当时惨状，好几位难掩悲痛，失声痛哭。美国之音顾展龙台北报道。
揭发真相维吾尔法庭审判论坛于台北召开前夕，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独立审判机构维吾尔法庭已正式裁定中国对维吾尔人犯下的是种族灭绝罪。此一民间法庭在审阅超过500位证人的证词以及40名专家作证后所做出的判决，尽管不具法律效力，却被普遍视为是公平独立之良心的审判。人在英国伦敦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里坤·艾莎透过视讯出席台北的论坛，他说自2016年开始，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斯坦，也就是新疆，大规模建集中营监狱来关押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兹别克等各突厥民族，估计总数达300万人左右。多里坤·艾莎呼吁台湾人要认清中共残酷邪恶的统治本质。他说台湾处于捍卫民主的最前线，世委会呼吁全球盟友支持台湾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利，支持台湾人民捍卫主权。人在美国华盛顿的台湾立法院人权促进会秘书长吴尔开西跨海透过视讯连线出席论坛，他说21世纪的此时，竟然还有上百万人被关在集中营里，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集权国家，对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这不仅是中国政府之耻，同时也是全世界公民之耻。吴尔开西说，
我也不客气地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在过去30-40年所采取的对中国的绥靖政策，我们用中国的成语叫做姑息养奸，养虎为患，使得我们今天全世界共同面对中国对现代文明的威胁的帮凶。今天的世界要觉醒，维吾尔人的牺牲，香港人的坚持，是让这个世界觉醒的付出。
吴尔开西说，希望美国等西方国家不要站错历史的一边，应自我反省过去对中国的绥靖政策所带来不幸的结果，并承担道义责任。吴尔开西说，基于贪婪，中共不可能停止对世界的胁迫，而且只要中国不断壮大，他所签订的所有协议都可能不会切实履行。他希望台湾人看清楚，不可与共产党与虎谋皮。吴尔开西说，
常客是可怕，暴政是可怕，但暴政最怕的是我们不怕，专制者最希望的是我们失去希望。
现年32岁的米日古利·图尔孙曾被关押在新疆集中营前后长达11个月，现流亡美国的他跨海视讯说出被迫害的真相。他说他原本赴埃及留学定居，但在2015年的一趟返乡探亲期间，他三度无缘无故被关押入新疆的在教育营，当时他所搭乘的飞机一抵达乌鲁木齐机场就无端被抓捕和拘禁，中共连他襁褓中的三个孩子也一并带走，其中最健康的男婴竟在当局监管下无故夭折。米日古利说，
当前那个我都不知道他们到底给我看着孩子做了什么手术，他们也没有给我计时。3年之内我总共进去了教育中心3次，我待在集中营11个月以上，但是3个月之内我有个女人死去在我的面前，3年之内我失去了我的一个孩子。
明日鼓励说，他被关押在集中营的房间挤满了50个人，因为空间太小，大家只能每2小时换班轮流横躺，每天都有人被强迫服用或注射来历不明的药物，而许多人被点名带离房间后从此渺无音讯。明日鼓励说，他受过的酷刑折磨包括头发被剃光、遭棍棒痛打、被施以电击后耳朵不断流血，并从此听力受损，那些恐怖的经历历历在目，让他直到现在仍饱受创伤后的精神折磨，需要药物控制。讲到激动处，明日鼓励忍不住泪流满面。透过翻译人员的协助，他说，
到现在为止我也不知道我的罪名是什么，为什么抓捕我，最后我离开之前警察告诉我，因为你是维吾尔人，这也就是你唯一的罪行。
米日古利三年前被辗转就援到美国，但他说现在的他失去了生育能力，幸存的两个孩子中儿子无法控制排泄，女儿眼睛失明，美国的医院也束手无策。他说他除了希望唤醒世界，同时也为台湾人担忧，不希望台湾人有朝一日重复他的遭遇。今年39岁的早木热达乌提在乌鲁木齐出生和长大，他于2005年与巴基斯坦籍的丈夫结婚，婚后育有三个孩子，一家五口住在乌鲁木齐，直到2018年3月一通电话改变了一切。那天他突然被要求到派出所报到，人一到派出所，手机马上被没收，手脚更被捆绑在金属椅子上，警方一再逼问他有关他的丈夫婚姻和财产等等所有细节。还没回过神来的他隔天就被送进在教育营，一待就是62天。也是透过视讯参与台北论坛的早木热达乌提说，在教育营里环境恶劣，受到的也都是不人道的对待。他说
一开门就是有个臭味，你为什么不让他们洗澡？我就是62天待到那边，我一次都没有洗过澡，整个房子里面都是有监控，每天早上起来给我们给的药，把手塞进去里面检查呢，吃了没有药，把我们的手拉进去，把我们出血10天一次出血。
早木热达乌提说，从17岁到70岁的女性都无可幸免的要被检查阴道，也不停的被喂药，而且每10天就要抽血一次，这让她一度怀疑被监禁的人可能成了中共活摘器官的对象。在她被关押的期间，她的丈夫天天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抗议施压，才终于在62天后把她救出来。但他被警告出去后从此不能再信奉伊斯兰教，也不能把营里发生的事说出去，更被政府带去做绝育手术。万分痛苦的他后来与家人辗转移居美国，身心才得到安顿，也才让他有勇气开始透过媒体发声，讲述他在在教育营中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到的事实。不过说出真相后，他在新疆的家人却遭殃，纷纷对他施压，要他晋升。早木热达乌提说，
我二哥三哥我的兄弟们给我打电话说爸爸在派出所，最好什么话都不要说，我没有听，我就是2019年4月1号来到美国，2019年9月份联合国的一个会议上说了这些，新疆里面的教育培训中心10月12号，我的好多朋友们亲戚们都把我的微信已经删除了，就有一个亲戚跟我发了个短信，你爸爸在派出所去世了。
爸爸过世后，他的兄弟也上传影片大骂他是骗子，但早木热达乌提说他知道家人是受到中共的胁迫与监控，相较于受害者凯勒比努尔西迪克的际遇好一点，但透过视讯出席台北论坛的他将新疆集中营形容为他一生难忘的人间炼狱。凯勒比努尔西迪克说，在远景强迫下，他于2016年进入在教育营担任汉语老师，乌鲁木齐出生长大的他一生只想有个安稳的工作，而在进入在教育营工作前，他已有28年的中文教师经验。他说他每天都能听到凄厉的惨叫声回荡在楼房之间，那地狱般的场景让他一生忘不了。透过翻译人员的协助，席迪克说，
在这个集中营有7000-8000个人，大部分的呢都是东土吉斯坦维吾尔社会的精英，包括宗教学者、教授、海外留学回来的专家学者、知识分子，他们都是脚上有脚链，手上有手链，有的就是爬着进到教室里。
希迪克说，集中营内有不孝的远景用电击棒插入女性生殖器，并对他们进行轮奸，还把一切当作酒酣耳热之间的聊天话题，让他无法忍受。但即便是工作人员的他，没想到也无法逃避很多不人道的对待。例如2017年营里宣布免费进行妇科检查，当年48岁的他就这样被迫装上避孕环，导致他大量出血，最后还被逼迫做绝育手术。他说这给他的身体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与始终摆脱不了的精神阴影，直到2019年10月人在荷兰的女儿才协助他逃出那人间炼狱。透过翻译人员的协助，他说，
我是幸运的逃亡者，但还有无数的我的朋友们、我的民族，他们都还在集中营里头。到今天为止，中国政府并没有关闭集中营，那些维吾尔人、 其他的民族都还在集中营里头挣扎呻吟，所以我希望台湾的朋友们共同发出声音，国际社会帮助我们去阻止这个21世纪的人类的耻辱。
美国之音记者顾展龙台北报道。
悼念六四亡灵有罪，香港法庭判多人入狱，李卓人、李芷英被判最重。香港区域法庭星期一12月13号宣布，将去年参与未经批准的六四集会的多名知名民主人士判刑。
法庭上星期判定一传媒创始人黎智英、前支联会副主席邹信同以及前新闻记者和立法会参选人何桂兰2020年6月4号在维多利亚公园非法参与和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的集会，这三人分别被判处13个月、12个月和6个月监禁。早前因同一案件被指控的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被判14个月监禁，前支联会常委蔡耀昌被判12个月，前常委梁耀忠和梁景威各被判9个月监禁，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则被判入狱4个月零两星期。黎智英的律师星期一在庭上陈情时说，黎当晚点燃烛光悼念六四事件死难者，如果这也算有罪，那就让他们承受惩罚，以分享死者的光荣，分担他们的负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上星期在法庭作出有罪判决后发表声明说，香港政府再次公然藐视国际法，将这些活动人士定罪，而他们只是以和平保持社交距离的方式悼念1989年6月4号遭到中国军人杀害的人。声明说，人们应该能自由和平地哀悼和纪念天安门镇压行动的死难者，对这些人提出检控是对自由表达和自由集会权利极为严重的攻击。香港警方去年以疫情严峻为由，31年来首次不批准支联会在维园举办六四烛光集会。一些民主派人士当晚仍按照传统进入维园，点燃烛光悼念六四死难者，并因此被当局检控。去年6月底，北京强行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当局开始大规模逮捕民主派活动人士，取缔捍卫人权的公民团体，包括具有48年历史的香港最大教师工会、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每年主办七一大游行等全民抗争活动的民间人权阵线。支联会在1989年港人支持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声浪中成立，今年9月25号被迫宣布解散。这个在中国民主运动被血腥镇压后30多年来一直在香港高举六四火炬的公民组织走入历史，而集体悼念六四的活动也遭到香港当局的禁止。中国当局严禁民众以任何方式讨论六四事件，并将试图纪念这一事件的人士关进监狱，当局甚至极力回避使用六四的字眼，称对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早有定论，几十年来中国的发展历程证明当局的处理是正确的。
香港一所小学为小学生播放南京大屠杀片段，学生恐慌嚎哭，家长表示不满。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香港教育局为培养学童认识国情，今年八月建议全港学校举办悼念南京大屠杀活动。有自媒体近日揭发，有小学对一年级学生播放历史短片，显示日军处决百姓、婴幼儿尸体遍地的片段，导致部分学生恐慌嚎哭。教育局却回复港媒说，历史就是历史，不能回避。脸书网页朱新记者于12月11日指出，有家长透露，位于新界屯门的宝良局香港道教联合会源泉小学上星期四在一年级德育课中向学生播放南京大屠杀片段后，不少学生恐慌嚎哭，引起家长不满。 有家长陈泰对该网站记者透露，该校德育科老师于9日在课堂上播放一条长约5分钟的短片，当中涉及战争真实片段，包括日军处决百姓、婴幼儿尸体遍地的场面，令部分学生恐慌嚎哭。有学生课后跟家长反映，旋即引起校内家长组群哗然。驻新记者引述陈泰坦言，谅解推行国民教育乃大势所逼，但质疑校方是否需要对小一学生播放残忍的史实片段。事件经立场新闻与香港01等网媒报道后，引发大量网民关注，但涉事的原选小学并没有在其官方网站上做出任何回应。驻新记者脸书页面只是贴出了一段据称是该校的回应，指出痛心有孩子感到不安，学校会密切留意孩子情绪，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适切的情绪辅导。教育局在回复这两家媒体时表示，学习抗日历史是课程的一部分，学校让学生认识战争的苦难、百姓的逃难、大屠杀是国殇，世界各地谴责日军的侵略行径，以及国军国人的共同抵抗等，并以珍视和平为最后目的，是有意义的学习活动。历史就是历史，不能回避。不过，该局强调，并没有硬性规定所有学校无差别地向所有班级播放真实内容，并指出，无论如何，战争本身是残酷的，我们必须从历史中学会珍惜和平，尊重生命，宽恕别人，爱护国家。早于今年8月26日，香港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已经在该局官方网站向学校推广本学年的国民教育活动。他写道，我们整合了国民教育活动策划年历，并提供学习活动建议，让学校在新学年合适的日子里加强安排国民教育校本活动，加强培养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他指出，合适的日子包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国庆日、国家宪法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基本法颁布纪念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五四青年节等，都是适宜推动国民教育的时机。
欧盟外交官称尚未就是否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作出决定。欧盟外交官表示，欧盟尚未就是否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作出决定。该组织在这一问题上似乎存在分歧。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卢森堡外长阿瑟伯恩星期一向记者表示，欧盟不会在未来几天内就外交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达成任何协议。他说，你们和我一样清楚，我们不会在今天或本周就奥运会找到解决方案。他反而是呼吁欧洲政界人士就中国的人权问题发表意见。他还说，我认为如果我们对此发声，会比我们政界人士躲藏起来带来更多好处。欧盟领导人将在星期四举行的今年最后一次峰会上讨论这一问题。报道说，欧盟外交官员们表示，中国在欧盟最亲密的盟友匈牙利永远不会支持外交抵制，但其余26个成员国可能会达成共识。立陶宛外交部长星期一则表示，他将不会出席2022年奥运会。就在上个月，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挂牌运作后，中国将与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级。出于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担忧，美国率先于上星期一宣布对明年二月举行的北京冬季奥运会实施外交抵制，不派任何官员出席这次冬奥会。在美国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之后，先后已有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等国政府宣布跟进，也对北京冬奥会实施外交抵制。德国新任外交部长安娜莱纳贝尔伯克上星期在巴黎表示，欧洲在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问题上必须采取共同的立场。不过，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在与贝尔伯克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也表示，欧洲确有必要在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一事上采取共同立场。 路透社报道说，奥地利外长亚历山大·沙伦伯格表示，他非常支持欧盟的联合立场，但似乎不会采取任何外交抵制行动。他说，我们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有明确的立场，但我认为让奥运会人为的成为一场政治事件是没有用的。报道还说，这种犹豫反映了欧盟试图在美中竞争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欧盟内部在中国问题上存在分歧，匈牙利等国受益于中国的慷慨，中国也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许多大型德国企业不愿看到投资面临风险。
中国进口食品新规即将实行，制造商担心产品或无法进入中国市场。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将于2022年1月1号实行。一些食品制造商担心其产品或将无法进入中国市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4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中，规定所有进口食品的境外生产企业均需申请注册，以便其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但规定的释义直到11月才发布。根据最新释义，向中国境内出口食品的境外生产、加工、储存企业均需申请注册，包括肉与肉制品、水产品和乳品等在内的18类进口食品，需采取所在国家地区主管当局推荐注册的方式。18类以外其他类别进口食品可采取企业申请注册的方式。但是，据路透社报道，一个允许企业自行注册的网站直到上个月才上线。报道还说，一位欧洲国家的驻华外交官说，1月1日之后，我们将面临重大影响。这位官员正在协助食品生产商采取新措施。中国多年来一直试图实施涉及食品进口的新规定，但遭到了出口商的反对。中国海关总署几乎没有解释为什么所有食品，甚至包括葡萄酒、面粉和橄榄油等被认为是低风险的食品都被纳入新规。专家表示，此举是为了更好地监管抵达中国港口的大量食品，并将食品安全责任交给生产商而不是政府。欧盟驻华代表团农业参赞彭达明对路透社说，欧盟今年已经向中国海关总署发出了4封信函，要求提供更明确的释义，并要求更多的时间来实施。旨在改变美国农产品企业接洽国际市场方式的美国西部农业贸易协会执行董事安德森则说，我们从未见过中国采取如此严厉的措施。他还将中国的规定描述为非关税贸易壁垒。企业自行注册的网站虽然已经上线，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瑞旭集团 CIRS 爱尔兰公司的业务发展经理李翔表示，中文系统现在正在运作，但英文系统还在试用阶段。CIRS 正在帮助企业进行注册流程。李翔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家在 CIRS 爱尔兰公司协助下的爱尔兰威士忌制造商能够成功注册。他还说，目前我们从中国当局得到的信息是不会有宽限期。
我们的民主才是真民主，中共重新定义民主，对抗拜登民主峰会。12月9号到10号，美国总统拜登召集全球110个国家的政府、公民社会以及私营部门领导人，举办为期两天的线上民主峰会。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均未受邀参加。峰会虽然没有直接批评中国，但是邀请台湾和香港意见人士罗冠聪的做法，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无异于明确挑战。中国政府在峰会召开前后，大张旗鼓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制行动，包括召开大规模的线上国际会议，发布赞美中式民主和批评美式民主的白皮书等，并且发动官媒进行声势浩大的宣传。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美国东部时间12月9到10号， 总统拜登召集全国110个国家的政府、公民社会以及私营部门领导人，为期两天的线上民主峰会正式举办。本次全球民主峰会设立的三大主题分别是：加强民主，对抗专制独裁，打击腐败和促进对人权的尊重。拜登在开幕和闭幕日分别致辞，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批评中国，但此次峰会邀请了台湾以及流亡英国的香港意见人士罗冠聪参加，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无异于赤裸裸的挑衅。中国政府并未沉默以对，并且大张旗鼓地举行了一系列中国版民主宣传，和美国民主峰会进行对抗。北京的政治观察家凯波认为，此次美国民主峰会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冲击。他告诉美国之音说，最忌讳的是民主峰会在六中全会之后二十大之前召开，北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急于把自己装扮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同时诋毁美国民主。民主峰会和民主议题的发酵，实际上对于习近平来说是威胁到他连任的问题，因为国内已经没有声音了，国际社会是直接威胁。北京在过去九年已经完成新集权机制的确立，而新集权机制是在乎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和民主都是政权合法性的关键。12月1号到4号，广州举办读懂中国会议，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过视频强调，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12月2号，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在北京举行中外学者谈民主对话会，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在出席会议时说，个别国家以民主领袖自居，召集什么民主峰会，人为把世界各国分成三六九等，贴上民主和非民主标签，是假民主之名，行反民主之实。同日，乐玉成在同俄罗斯副外长举行视频磋商时表示，所谓民主峰会完全是一场闹剧，是典型的冷战思维。12月4号，中国国务院发布《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全文长达2万多字，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白皮书强调，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应该由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来评判。对于中国政府的自我赞美，文昭谈古论今的油管频道主文昭评价道，中国的全过程民主实际就是全过程没民主。他说，
这就是这个党文化的一个套路，一个话术，就像那个奥威尔在1984里面说的，自由等于奴役，战争等于和平，他把两个完全相反意思的这个词嘛，内涵换了以后把我们等同起来。所以在中国呢，就是这个领导干部不换届终身制，就他说的是领导层有序更替啊，有序更替意思就是说原来两届换一次是无序啊，我这个做到死才是有序，才达到有序。然后呢，开改革开放倒车呢叫做把握改革开放正确方向啊，这个停电呢叫有序用电。所以呢，这个中国的全过程没民主呢叫全过程民主，它是这样一个思路，就是党文化的这样一种话术的操作。
12月5号，外交部发表14000字的中英文双语美国民主情况，指责美国政治已经沦为金钱政治，名为一人一票，实为少数精英统治。长文炮轰美国民主实践乱象丛生，输出所谓民主产生恶果，指责美国作为民主灯塔招致全球批评。12月6号，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办的十问美国民主研究报告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报告开头把此次美国民主峰会称为新的国际表演秀，提出十个关于美国民主的问题，强调世界上没有唯我独尊的民主模式，民主是丰富的、多元的，而并非被迫强加的单一套路。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当日例会上重复了这十个问题，问题包括美国民主到底是多数人的民主还是少数人的民主，是实现权力制衡还是导致权力滥用，是维护世界和平还是破坏国际秩序等等。12月7号，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在其推特以十问为主题，连发十条推文，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在内的中国官媒更是连篇累牍的大幅刊登报告内容。 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威尔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穗生认为，最近中国政府推出了这几份报告，对美国的批评有一些中肯之处，因为美国现在做的确实不好。他说，美国现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衰落的民主，所以要找美国民主的问题可以找到一大箩筐。
但是呢，对自己的自我标榜就很可笑了。中国人民有结社自由，有这个罢工自由，有这个抗议自由，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嘛。现在你谁敢妄议中央，马上就把你这个轻则丢官，重则坐牢，完全没有这些基本民主的权利，更不用说这种自由的选举，政府的权利，领导人的权利，把领导人选下台的权利。现在领导人要搞终身制，没有一个人能够公开的站出来表示反对，所以这些东西就是很荒唐的呀。
12月4号到5号，民主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论坛会议在北京举行。新华社引用来自波黑、塞内加尔、葡萄牙、坦桑尼尔、巴西等国的参会者的发言说，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民主，美国也不应该把单一的价值观强加在各国人民身上。赵穗生对此评价说，
中国这种软实力啊，在西方国家里边是几乎是没有市场的，但是呢，在这样一些非西方国家里边还是有一定的市场的，就是这些国家不仅仅是到中国来说一些官话，因为对于这些国家来讲，他们对中国的一些做法呢，还是基本上有一些正面的东西。这也说明，就是当前这个世界啊，是个很复杂的世界。就是简单的把它作为一个民主与专制的对抗，就拜登所说的话，我觉得有一点太简单化了。现在这个世界还是很复杂的。
今年3月。英国经济学人旗下经济学人信息社为全世界167个国家地区的民主排名中，第一名为挪威，最后一名为朝鲜，中国排名第151，也是倒数第16名，台湾排名第11，超过了排名第25的美国。位于纽约的研究机构自由之家发布的2021年报告显示，在几乎所有关于政治权力的选项里，比如领导人是否通过公开公正选举产生，立法机构是否通过公开公正选举产生，人民是否有权选择不同的政党，不同政党是否有机会获得权利等等，中国的得分均为零。对于近期中国政府对于重新定义民主近乎执念的做法，北京的政治观察家凯波分析说，中共实际陷入到一种话语贫困当中，没有新的概念。虽然共产党是通过治理的方式来削减民主的力量，但是当国际上批评中国不民主的时候，中共发现民主是无法抛弃的。赵穗生分析说，即使对于专制政权，也要用民主来装潢门面，尽管他们对民主含义的解释完全不一样。
民主这个词呢，从中国进入现代化过程当中，从西方通过日本引进以后啊，一直就是个正面的东西。中国的这些知识精英，包括共产党自己，在很多年里面都是要搞民主。他们批判国民党，批判这个他们的所有政治对手吧，都是说他们不民主，搞专制，搞独裁。所以，民主这个词在中国的政治当中呢，很难找到其他的能够替代它的。从政权合法性这个角度来讲，连毛泽东都要说人民民主专政，就是这个词听起来很奇怪，民主怎么和专政，就英文两个用英文看起来就很奇怪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是个独裁呀，但是呢，他把民主加在前面，好像这个独裁就合法了，所以呢，这个词在中国的政治词汇当中，具有一种很难替代的功能，所以呢，即使这些专制的政权，他也要用民主来装潢他的门面。
12月10号，美国民主峰会落下帷幕之后，中国外交部紧跟着在官网再次发表批评文章。文章说，有关调查显示，7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已经不是可供他国效仿的民主典范，81%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民主面临来自国内的严重威胁。全球44%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全球民主的最大威胁，52%的欧盟国家民众认为美国民主制度无效。同日，央视新闻引用美国媒体对峰会的批评， 以虚伪峰会为标题，说多国媒体和专家戳穿所谓民主峰会，直言这一会议只是妄图以意识形态为工具，挑动冲突和对立，维护美国霸权。文昭分析说，中共对待民主的态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邓小平时期到江泽民早期，并不公开否认民主，民主仍然是中国一个政治前进的方向，虽然89年是一个重大转折。到了胡温阶段，中国开放的程度扩大，也引起了很多思想观念上的冲击，但是主要以中国经济水平还不够，不适合搞一人一票的民主来搪塞。但是在习近平这个阶段有一个根本性的扭转，就是说我们已经实现民主，而且是真民主，西方反而是假民主。
最近这一个阶段是整个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实际上已经是表示中共内部的已经没有弹性了，他失去了这个任何对他的政治体制做改变的动力，但是他为了维护他现在这个地位的时候呢，他就只有走向一种反面的宣传，就是说我们已经实现了，而且我们现在不改的东西恰恰是民主的。
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波共为避免垮台，40年前实施军管，今日波兰向昔日民主斗士致敬。波兰举办一系列活动，悼念40年前军管期间的牺牲者，同时向团结工会的积极分子和当年那些不顾风险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士致敬。波兰军管并未能解决波兰当时面临的危机，波兰共产党也没有逃脱后来垮台的命运。以下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40年前的12月13日，波兰共产党政权宣布实施军管戒严。波兰总统杜达一个星期前就呼吁民众在星期一当天晚间的7点30分点燃名叫“自由之光”的蜡烛，来悼念军管期间遭受共产党政权迫害的遇难者。杜达当天晚间参加了首都华沙市中心在比苏斯基广场上举行的点燃自由之光的活动。自由之光活动已经有40年的历史，波兰军管之后，西方社会当年就开启了点燃蜡烛的自由之光活动，声援波兰民主运动。已故的当时的波兰籍罗马天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1981年的圣诞节前夕，在梵蒂冈自己官邸的窗台上点燃了蜡烛，表达对波兰民主运动和团结工会的支持。杜达在一天前的星期日晚间还出席了首都华沙前共产党警察总部门前的一场悼念活动。这一活动是悼念军管期间在1983年5月被共产党警察打死的19岁的学生普舍梅克。普舍梅克的母亲是当年的反政府人士和女诗人，因此遭受各种迫害，警察经常恐吓他，如果不停止反政府活动，他的家属会面临威胁。普舍梅克遇害是波兰军管期间的一次重要的事件，许多人当时都谴责波兰共产党政权制造红色恐怖。波兰议会上个星期特别通过了一项决议，永恒纪念军管期间为波兰民主化运动而牺牲的人士。决议说，波兰共产党政权40年前实施军管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消灭推动民主化运动的团结工会。总统杜达13日还向当年团结工会的一些成员和当年参加波兰民主化运动的人士颁发了勋章。杜达呼吁波兰年轻一代人不应该忘记那段历史。在波兰军管40周年之际，波兰各地也举行了各种讨论会、展览、电影放映等活动，来反思和回顾那一段历史。许多评论把军管称为波兰历史上的黑暗一页，更是共产党政权针对民众的犯罪行为。1981年的12月13日是星期天，那天从早上的6点起，波兰的广播和电视开始播放共产党领袖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讲话，他宣布实施军管戒严， 组建由他担任领导人的救国军事委员会，并接掌国家政权。他在讲话中提到国家面临灭亡的威胁，他指责团结工会和其他的极端力量在摧毁波兰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重新恢复社会秩序。宣布军管之后，首都华沙、历史名城克拉科夫等地的街道上立刻出现了坦克、装甲车和大批的军警，电话联络被切断，民航飞机停飞，城市间的火车停运，各地的加油站被关闭，大学和学校停课，当局禁止任何形式的抗议、示威和罢工，边界也被关闭，禁止人们出国，各大工厂和机构都由军人代表控制。包括团结工会在内的各种工会和其他的社会组织的活动遭到禁止，除了几家主要的官媒之外，其他的报刊也都被关闭，从晚间到早晨实施宵禁。从宣布实施军管的前一天，也就是星期六的晚间起，波兰秘密警察就开始登门大规模逮捕团结工会的领导人和积极分子。波兰许多家庭当时都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几天之后就有数千人被捕，军管期间有数万人失去了工作。从事政治迫害历史研究的波兰民族记忆学院认为，这一期间有100多人丧生。军管实施之后，抵制最为激烈的是波兰矿工，矿工在多地组织抗议示威，遭到军警开枪射杀，造成很多矿工伤亡。波兰人在这种环境中生活了1年多的时间，军管直到1983年的夏季才结束。军管期间有10000多人被捕。波兰在1980年春夏季爆发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罢工和抗议示威活动，起因是一家地方工厂的工人不满工厂食堂涨价。波兰的波罗的海沿岸和全国的其他工厂随后纷纷加入到了罢工活动中，哥丹斯克的列宁造船厂成为罢工活动的中心。稍后工人们组建了团结工会，推举瓦文萨成为团结工会的领袖。瓦文萨在1983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亚鲁泽尔斯基生前曾经多次为自己辩解说，实施军管避免了苏联的入侵，但一些波兰历史学家认为俄罗斯有关的档案资料仍未公开，当年陷入阿富汗战争中的苏联是否真有计划入侵波兰，这些还有待未来澄清。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波兰军管非常不得人心，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当时社会上的很多人都支持团结工会和同情波兰工人。尼克里斯基说，波兰工人罢工和后来实施军管对苏联政治体制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和影响，因为共产党的传统意识形态宣传是捍卫工人的利益，但当年的共产党政权非但不保护工人，反而军人出来掌权实施军管，这让号称建设社会主义、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共产党政权根本丧失了民心。军管之后，团结工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举办各种抗议和罢工变得越来越难，但团结工会运动仍然保存了实力。在这期间，团结工会运动中的反对与共产党政权妥协，以从事地下广播和出版刊物闻名，名叫战斗团结工会的激进力量崛起，并越来越引人关注。战斗团结工会的领袖就是今天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的父亲老莫拉维茨基。军管被认为是波兰共产党政权为了避免垮台所做的最后的一次努力，但军管并没有解决波兰社会当时面临的各种危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陆阳，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